有人说启示录不好读，你有同感吗？有同感啦、啊，我也有同感。不过启示录有一样东西哈，很容易的，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那就是很容易找啊，是吧？啊，是不是很容易找？啊啊，所以我说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每个人都会知道怎么找到，是不是？啊，比西方雅书好找多一点了啊。那我们就打开，因为一切的释经必须从经文开始。让我们来看经文，启示录第一章。今天晚上我们用差不多两个钟头的时间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来思考只有一个主题了，只能思考一个主题了，那就是启示录的释经方针，就是说到底怎么读启示录哈。那么我们的时间能够做一个研读启示录的介绍，剩下呢大家就可以继续阅读了，是不是啊？啊，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只能做这个的介绍哈。但是呢讲启示录怎么解释呢，实实在在哈啊，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论啊。今天晚上盼望我们透过经文自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读，来作为我们研读这卷书的一些指南针，好不好？那其实圣经他自己会告诉我们的，因为圣经是神的道嘛，是吧？神的道当然会告诉我们怎么研读啊。那么我们掌握了这些原则呢，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读这一卷，希望这个晚上过了之后哈，你会改变你的对启示录的看法。这是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书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先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三节。这三节圣经是一开始的开宗明义的介绍，但是也实实在在把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启示录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介绍啊。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啊，我们一起开口来读好吗？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先读到这里了啊，先读到这里啊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看见了、很简明给我们看见，启示录这卷书呢，其实有很重要的三种成分的要素啊。那三个成分呢，第一，启示录呢是书信啊。那么假如我们继续往第四节开始读哈、第四到第六节的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书信的问安语啊，就是你去看其他新约书信常常是这样开始。不但如此，第四节还这样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这是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一封书信。当然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我们都知道是七段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实实在在存在的七个教会的信息。不过启示录是书信这个思想呢，不只是指二三章，而是整卷书是一封很长的书信啊。那当然我们读新约圣经很多书信嘛，是不是啊？保罗写很多书信嘛，约翰写约翰书信啊，彼得写彼得书信嘛，是不是啊？大公书信嘛，等等啊，监狱书信嘛，啊，不同的分类啊。那么书信写作都有一个原则的，那就是针对收信的教会有特殊的需要、特殊的教导，有时候是提醒，有时候是责备，有时候是鼓励，这就是书信写作的目的，是不是啊？那么我们看启示录一开始，哇，这是一个标准书信开始啊。假如你看启示录的结尾，也是一个标准书信的问安结尾啊，只不过中间写信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怎么不印法不一样法了？我们等一下介绍哈、 我们记住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啊，不只是书信啊。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读了，那就是第二节的第三节说恋这书上预言的，是不是啊？所以启示录也是预言哦，是不是啊？不过什么是预言呢？这个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了啊。中文预言这两个字哈，很自然的让我们在华文的处境中联想到预言者预告之言，是吧？那就是讲将来了哈。又这么凑巧哈，圣经讲预言的一群特别的群体叫做什么？先知说预言，是不是啊？那么先知这个词汇呢，又在这个这个华语的这个处境中哈，让我们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未卜先知。所以既然未卜先知的这群人叫先知嘛哈，就说预言呢，那就变成马上这个联想很强烈的就是预言当然是讲这样的事。但不过呢，刚刚我们的这个推理是根据于华文来推理的哈，不是根据圣经来推理的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分辨一下了哈。所以到底什么是预言呢？必须从圣经的根据去了解的哈。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去了解什么叫做先知说预言呢？最简单的方法了，就是去看先知的作品嘛，是不是？是不是最有把握、最第一手资料、最直接，对吗？哦，那么先知写了先知书咯，那么旧约先知书有多少卷呢？记不记得？分成两大类，是不是？第一大类叫做大先知书，是吧？不是说它长得高不长得大，不是，是那个篇幅比较长，有五卷，是不是？有五卷，还记得哪五卷吗？赛耶埃杰但嘛，是吧？五卷大先知书，还有十二卷小先知书，是不是？记不记得？荷尔摩尔拉米红哈番盖亚麻，押韵的是吧？是。那么假设我们快速的了，只要快速就可以做到了，快速浏览把这十七卷先知书看一遍的话，当然今晚不能做这件事了啊。大家有没有带那个 sleeping bag 来？没有吗？那不能了，看完我们要睡觉了的啊，不能啊。不过你相信我，也相信很多学者哈，对于这个的统计啊，就会发现一件事，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在启示录是预言的这一个的什么是预言的这个思想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那就是旧约的先知信息里面哈。有绝大部分的内容啊，是教导真理的。教导什么真理呢？就是先知呼召他那个时代的百姓要归回神的道、神的律法、摩西五经，按照神的话来过生活。把十七卷先知书浏览一下哈，你一定可以发现这件事的。那有没有讲关于将来的事呢？也有哈，不过呢比例不高。譬如在这里有讲哈，在各位的讲义上也有了哈，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这个篇幅是少于2%。关于新约教会的预言，关于这个末世的预言都有的，不过把这些关于将来部分的篇幅加起来啊，是少于10%。换一句话说，先知书从篇幅来讲，超过90%啊，是教导当时的百姓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也不太难就得到的一个结论啊，根据经文得到的结论，第一手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这提醒是什么呢？那就是当我们每次说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直接本能的就反应说预言那就是将来的事。预言当然有将来的事， 不过所谓预言啊，先知说预言这件事啊，更大比例啊是讲现在的。那么这个观念呢，不只是来解读启示录很重要哈，其实在今天教会的处境里面啊，很多啊，这个某些的这个啊群体哈，教会群体，特别说你们要说预言了哈，那么常常把预言的这个意思哈窄化了，把预言全然都是讲将来，那么这个呢跟圣经是有差距了。好了，那么归回启示录了，今晚是讲启示录嘛哈，所以呢，假如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哦，什么是预言呢？有一个表了，在各位手上也有了，是不是？大部分是教导真理的。假如是这样看的话，那么启示录这卷书是连着书上预言的，千万不要马上联想哈，哦，启示录都是讲将来，当然启示录有讲将来了，不过根据我们对预言这个词汇的了解和认识，马上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啊，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什么事情都将来，更多时候启示录是教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过生活的哈，这一点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头更深的解释，从别的地方哈，那么先从预言这个字眼解释，好吧？好，那么第三方面呢，启示录是书信，启示录是预言。什么是预言？我们讲了是吧？那启示录也是启示，因为一章一节一开始就讲了耶稣基督的什么启示，是的。那么启示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啊，起码有两方面，两个层面的含义哈。第一个层面就这个词汇本身的意思啊，这词汇本身的意思就是让隐秘的事打开说清楚，这个叫做启示啊，好像演话剧哈，啊，演话剧哈，还没有上演之前呢，这个有个幕盖起来是吧啊，那么在个幕后啊，这些人就开始放布景啦，排道具啦是吧，这些弄好了之后要演了，就怎么样啊，就要开幕嘛是吧，幕一打开哦，观众就知道幕后是什么了，道具是什么了，布景是什么了，是不是？本来那个幕拉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的，隐晦的，但是启示的就是把这个幕拉起来，让人看到以前不知道的，那么这个叫做启示这个字了哈。所以启示录写给读者看啊，是要我们看明白还是看不明白的？看明白的，这个字本身就是这样的哈，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明白，那是等一下要解释了。那么第二个层面，启示这个字呢，也是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写作的手法，叫做启示文学的写作手法，是一种文体了。那么我想在座都是认真读圣经的人才会来嘛，啊，一定有一个观念呢，就是解释圣经哈，跟这个经文的文体是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哈，是不是啊？解释诗歌体和解释叙述体是很不同的，解释的方针、解释的方法、阅读的眼光都不同的，是吧？因为文体不同，就带来解释方法的不同嘛。啊，那么启示文学是众多文体其中的一种，这种文体有这种文体的特色，我们要了解它的特点哈。然后呢，掌握这些特点呢，我们就能够正确的解释了啊。那么启示文学的特色了啊，下面介绍一下啊。圣经除了启示录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篇幅啊是启示文学的啊。那么假如我们把这些圣经启示文学的段落啊一再的阅读啊，我们就当然能够归纳出在这些段落、这些篇幅里面，就这一类作品里面写作的一些共通性啊，那么我们叫做特色嘛，是吧？这个文体的特色了哈。那么启示文学的文体有什么特色呢？这里可以看见了啊，比如这是一个蒙启示的经验啊，换句话说，启示文学包括启示录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呢？不是因为他 IQ 特别高，不是因为他的眼光特别高，而是神给他一个启示，他是蒙受启示的人， 于是他把他得的启示写出来，不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蒙受启示，于是把他所看见的异象也好，蒙受的启示写下来也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是吧？那么还有其他特点呢，譬如在这个作品里面会出现天使哈，那么启示录也有嘛，是不是啊？天使还会跟这个约翰对话的等等啊，是不是 啊然后呢讲到现世的结束，这个时代要结束了，神国要降临了，是不是、啊、讲到最后的审判了，是不是、啊、讲到这个二元思想啊，所谓二元思想就是譬如善与恶是对立的，中间没有中间路线的，你不站在善的这边你就是属于恶，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没有不黑不明的，没有灰色的，只有二选一的，这个叫做二元思想，在启示文学里面这个非常强烈的啊。那么还有这个神的得胜哈、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哈、啊，这个文体里面经常使用象征符号来传递意义，的确是的哈、啊。当我们广泛阅读这一类的作品，就看到这是的确是一个特色了哈、啊，不止启示录。但以理书也是这样，甚至一些圣经以外的文献也是如此。那么这个就是阅读多了之后就能够归纳出来了。那么当然这个是用归纳法哈来了解这个文体了。不过呢归纳法呢有时候不能全面性的了解，所以另外一个方法认识这个文体呢，那就是叙述法了哈。叙述法是什么呢？叙述法就是对这个文体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的总结性的观察哈。这个文体是什么呢？好，慢慢看哈。这启示文学是一种什么呢？启示文学是一种叙述架构的文体，带有叙述架构的文体。你看启示录好多段落是叙述文呢。当然中间可以夹着诗歌了，不过主要的架构是叙述文了 narrative 是吧、啊、那么这个叙述架构的文体这是主体、啊、那么在这个叙述架构文体里面呢，有天界的使者或者简称天使了、啊、向人引介启示、啊、在这个段落里面引介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关于什么的呢？这个启示是揭露出一个在时空，就是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的什么呢？的超越经验的实体。这句话就要解释了、哦、什么叫实体呢？实体就是你摸得到看得到了吗？这个讲桌是不是实体啊？是吗？你不信你就错了，泡泡看、哦、实体，我是不是实体啊？我不是一个影像嘛，是吧？你来摸摸我嘛、啊、是吧，这个是实体嘛，实体是你可以去经历的。不过启示文学是揭露出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超越经验，超越经验的实体，超越经验就不是实体了，我们不能经验到了怎么会是实体了？实体就不能超越经验了。不过启示文学的确是讲一个超越经验的实体，那这个看起来是矛盾、啊、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譬如启示录约翰看见天上有个宝座，这个宝座是超越经验的实体，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只不过你和我经验不到。那怎么样怎么会看到呢？因为在异象中看到，神给他一个启示，明白吗？于是这个启示赋予这位作者的时候呢，他就蒙受启示嘛，于是就揭露嘛，哈，揭露就是把它讲出来嘛，写下来嘛，告诉读者一种超越经验的实体，读者自己没办法经验，但是在意象中的确看见的、听到的实体，啊。那么时空两造了哈，时空和空间，时间和空间呢，在时间上呢是预告预示哈。末世的救赎还没有到，不过先看见了、啊、先看见了新天新地的降临 还没有到。不过约翰在异象中先看见了这个将来才会出现的实体了，超越我们的经历了。在空间上呢，是这个揭示出一个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譬如天庭第四章讲到约翰看见天开了，天上有宝座，宝座有坐在上面的那一位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是我们所不能看见的空间不过这个空间在异象中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是他揭露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超越我们经验的实体。那这个是启示文学了好，那么对这个的掌握和了解的其实是非常跟我们的解释方针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慢慢解释下去了好，再来下面呢，我们说启示文学你广泛阅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刚刚那些特色里面有一个跟解释方针非常关键性的，就是这种文学作品，这个作品这种文体是广泛使用象征符号，不是说什么都象征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是常常出现象征了那么这种写作的手法呢，在我们华人中文的这个这么几千年的文学传统里面是很少见的很少见的，我们很少这样子表达意思的不过在那个时候是常见的，因为除了启示录，我们看见很多其他经文，对不对？除了这个圣经经类的正典的经文，还有一些经外的文献也留下了很多，我们看见他们习惯于用这种方式去沟通了。那么这个呢，对我们的确是陌生了这个难免产生隔阂了，因为我们很少用这种方式去讲话了或者是写作了不过当我们掌握了一些要点呢，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它的。好，那是什么要点呢？那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象征符号的传递意义我刚刚讲是你广泛阅读这些作品，你就能看见这个特色。不过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启示录的经文本身呢，其实也告诉我们你必须如此去解释好，这一第一章第一节了，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动词，这两个动词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研究一下作为我们解释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这个根据呢，除了我们刚刚说广泛阅读文体，这个文体的作品得来之外，现在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寻找呢，就是经文本身告诉我们的。好，一章一节再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指示那个字然后呢，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晓谕这两个动词很重要好，先讲后面那个晓谕那么这是中文翻译了晓谕嘛你一听晓谕这个字就有上下之分的，对不对？是上级晓谕下级，是不是国王晓谕臣子，可不可以可以臣子能不能晓谕国王大逆不道了，是吧？爸爸晓谕儿子可以吗？可以了。儿子可不可以晓谕爸爸不行是吧？这个有方向性的，这个字是从上到下的。这个为什么这样翻呢？因为我们看见嘛，这个晓谕是从神这样一级一级晓谕众仆人嘛，所以我们的翻译就有这个上下的方向性这个也无可厚非了我们是华人思想嘛不过原来这个字原来启示录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这个字本身没有上下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字呢，我们却发现一章一节这个用字经文的用字经文的结构经文的主题竟然跟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书这个二章的一个段落很平行，平行的意思就是非常相近。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列出来一点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字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字在别的处境出现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来了解这个字晓谕的原来这个意思到底是指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入手法是这个第二呢，晓谕这个字呢， 啊，这个字啊，其实在新约圣经不止启示录这里出现，还有别的经文也出现，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去看一看其他经文出现的时候是怎么个表达方法，是不是、啊、所以第二个角度我们要做这件事了啊。然后呢，第二个动词叫做指示了啊，指示这个字也一样，在但以理书啊第二章啊也出现一个同义词，然后呢这个字同一个字哈、啊，在启示录其他段落也有出现过，于是我们把这个字眼在其他经文处境中出现的这些篇幅研究一下哈、啊，就帮助我们抓住了解这个字到底讲什么意思，对不对啊？这个好，那么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好啊，让我们对这个字眼更加清楚了哈、啊。好，那就是启示录一章和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这个关系了哈、啊。那么这里啊，好，有一个字“虫”这样的哈啊 啊，这个神学生马上要考试了哈、啊。哦，这里很多神学生嘛哈、啊。哦，这什么意思啊？啊啊、嗯，你假如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没关系的啊。那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小玉，就是这个字的啊，这个字哈、啊。Semino 是不是 啊？这个字啊，其实我不要做下面解释之前，这个字啊成为英文字啊 signify 的字源，也就是英文字 sign 这个字的字源就是从这来的啊，源头就是这样来的啊。那么这个字哈、啊、出现在启示录啦，小玉啦，翻译成啊，那么也出现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两个段落。好，你看一看哈，但以理书第二章他说什么呢？我列祖的神啊，哈，我们向你所求的，现在你已经向我显明了啊。在那个地方，这个字翻成显明了。同样，下一段也是一样，在这个隐秘的事上，神向我们显明了啊。同一个字啊，好了，那么显明了哈，那是怎么个显明法呢？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了，抓住这个字的意思了，是不是？好，那么问你了，但以理书第二章是讲什么的？记不记得？哦，这个就是读启示录有一点困难的其中另外一个原因，除了这个文学特色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启示录经常使用旧约背景、典故、啊、出处等等，于是假如我们对旧约不这个陌生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联想到一些重要的这个意思了哈，是不是、啊、好，那么现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什么啊？我一讲头你一定记得的啦啊，那时那个地方出现一个国王尼布贾尼撒王，是不是啊？哦，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哇，那时候不得了啊、哦、哇，这个巴比伦王啊，很有权柄的啊。那么有一天呢，尼布贾尼撒王呢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那么梦醒了之后呢，他就叫这些解梦家哈、啊、巴比伦那时候非常流行解梦家，全部来要帮王解梦了啊。啊，这些解梦家是学有专精了、哦、没问题了。他说，国王啊，你告诉我梦，我们一定能解。国王说，给我解，不过梦呢忘记了，记得吗？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啊、你白天起床的时候记得你做过梦，不过你记不得梦见什么，有没有啊？哦，你跟你枕边人说，哎呀，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啊，是什么梦啊？忘记了啊，是不是、啊、有这种经验对吧？是啊，这个常见的事，这个国王就发生这件事了、哦、那么就叫这些解梦家，你给我解。解梦家说，禀告国王，请告诉我们梦见什么，我们就能解。梦已经忘了，你给我解，这就难了哈、哦，是不是这样？最好的学生考100分的学生，也要先拿到考卷才能考啊，是不是啊？那没有考卷怎么考100分呢？就同样的道理嘛。不过呢，国王是不必讲道理的。讲道理就不用做国王了、啊、是吧、啊、你不解就砍头，哇，生死交关了现在了、啊、那么这群解梦家是等着死路一条，因为根本没有梦怎么解梦呢，是吧？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出来了、啊、但以理听到这个困境、啊、他就跟这个管理的这个官长、啊、说，且慢且慢、啊、让我祷告我的上帝。于是但以理在夜间就看见一个异象，还记得是什么吗？他看到一个大雕像，是吧？头是什么金做的， 胸部是银做的，是不是啊？然后下面脚啊，这个脚趾是什么各有不同，对不对？然后看到这个大雕像呢，他又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没有任何人工的，这是出于神的石头，从天上像这个大雕像这样打下来，哐当！圣经没有哐当了哈，是，不过你可以想象了哈，一定声音很大，就把这个雕像打碎了。哦，当他看见这个异象，他就这样讲了，他说：“列祖的上帝啊，我们向你所求的，现在你已经向我显明了。”下面一样，显明了，这个字就是小玉，同一个字眼啊。那么现在我请问你，是怎么显明的？神给他 SMS？ 不是啊，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看见一幅符号，连续的符号，是不是？大雕像等等打碎，是吧？石头，对不对？是这样子，神把意思显明给但以理的。所以显明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清楚了，借着一些符号来传递意义嘛。同一个字，你把它想，这个同一个字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也出现，明白意思吗？所以小玉就是这个显明，同一个字，就是你从但以理书就很清楚的看见，是透过符号，一个符号或一连串的符号把意义表达出来，这个叫做所谓的这里翻译的显明，或者启示录翻译的小玉，明白意思吧？那么这个原则很重要了哈，就是任何一个字眼的出现哦，是要从它的经文处境去了解的啦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从但以理的这个经文处境，同一个字是什么表达意义啊？那第二，这个字眼呢啊，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吧？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圣经也用过啊。那么详细的看呢，在这个啊《使徒行传》出现过。圣经翻译成指明啊，中文和合本，在约翰福音出现过，中文和合本翻译成指出啊，特别在约翰福音那三个地方，三个地方呢都是讲到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或者彼得钉十字架。请问呢，钉十字架本身是不是一个符号啊？是不是啊？对不对？是啊，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不是那种怎么个死法的意思啊，是指救赎的意思啊。耶稣钉十字架这种的描述哦，不是指耶稣是怎么死的，不是砍头，不是五马分尸，是钉十字架啊，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讲他的死的方法了，不过他背后是象征着他的救赎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更特别，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符号式的传递意义了，两个加起来就是小玉这个字哈，在旧约但以理书，在新约其他经卷都给我们看见是用符号象征符号来传递意义。好，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看见的了哈。除了广泛阅读这种作品得到的观察之外，启示录的经文我们仔细去研究就得到同一个结论啊。好，第二个啊，那就是这个第二个动词了，指示这个字啊。这个字有一个同义词也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出现，那么这个同义词呢给我们看见启示录一章一节这个经文啊，它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是吧？那么但以理书呀，他已经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只是同义词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指示这个字呢，又回到但以理书的处境了。怎么个指示法呢？用符号来指示嘛，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字呢，除了但以理书，也在启示录其他四个地方出现，分别如此。启示录有四个地方都出现指示这个字，譬如第四章 神指示我，怎么个指示呢？他看见宝座，其他呢？七头十角兽，其他呢？啊，圣城耶路撒冷的外观或者是啊内部的描述，全都是图画。神指示我，怎么个指示法？给你看到一幅图画。换句话说，这个词啊，指示这个动词呢，同样得到一个结论呢、啊，指示也好，小喻也好，都是借着图画来传递意义啦，符号啦，哦，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针，都得到同一个结论了。第一个层面，那就是这种文体的作品是一个使用象征，是一个特色，其他都如此，其他的作品都如此，就这个文同样文体的不同作品都是一样，常常出现。不止如此，现在我们更下另外一份的功夫，启示录本文也告诉我们，这个本文的研究是透过其他相对的相关的处境而来的，是吧？好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说要了解这卷书啊，就要随时注意哦，它用了哪一些象征符号来传递意义了，是不是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个实例的了、哦、啊。不过呢下面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哦、这个象征符号传递意义、哦、会不会是古代的人才这样做啊？我们现在啊还用这个方法吗？用不用啊？现代人还用不用象征符号来传递意义啊？啊，这个答案很重要、哦、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了解符号的意义了，变成这样子了，是不是、啊、我们现代人能不能呢？哦，能啊还是不能？能啊，哇，很坚决的点头，我看到很多人啊、哦、啊，也许试看看这个是什么符号。火啊，啊，当然是了，是火了。不过你假如在一种化学药品哈、哦、贴上这个了，叫做易燃物，是不是啊？啊，易燃物，可燃性的东西，是不是啊？汽油啦，酒精啦，等等了、哦、啊。那么这个呢？啊，腐蚀性的，是不是啊？啊，你看到那个液体弄到手少了两个手指头的，啊，这个手腐蚀性的，是吧？啊，那么这个呢？哦，毒性啊，这个毒性啊、哦、你看到这个好像砂糖，千万不要来泡咖啡啊，是吧？这个呢、哦、这个很容易啊，大家都知道了， recycle 嘛，循环再用，对不对？是不是符号啊？我们用不用符号啊？用啊，用啊。等一下中间有休息，你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个符号，那你千万要认清楚啊，是不是符号？那个是不是符号啊、哦？这个呢，这个是不是符号？是啊，红色代表什么意思？停啊。绿色呢？走啊。黄色呢？啊，黄色不能问，黄色不能问。每个人解释不一样。丽怀跟我可能解释不一样。不过是不是符号？是符号。你看到红灯的时候，它上面有没有写一个停？有没有？通常没有。绿灯也没有写一个走，是吧？它就是给你一个颜色的灯，你就明白，因为在这个符号的系统中，我们就传递了意义嘛。所以符号能传递意义，你同意吗？同意啊。那么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啊？啊，不能左转，他有说吗？他没说，那你怎么知道？当然知道了，不知道就拿 ticket 了啦。不能左转是吧？那么现在我请大家来思想一下哈、哦，当然这个是假设的了啊、哦。不过你用这个方法来了解我的意思啊、哦。你假设哈、哦，有一群哈、哦，这个还活在石器时代的原住民呐、啊，有一天呢就来到新加坡了。你不要问我怎么来啊、哦，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哦。那么他们还头戴羽毛哈、啊，手拿弓箭跟长矛的这种啊，石器时代的哈、啊，啊，他的语言当然跟我们也不一样了哦，呼呼呼呼呼呼这样来哈、啊，然后呢，走到街口的时候，看到这个符号，啊，看到这个符号，这群人就呼呼呼呼呼呼，想了一想，哗一下全部左转，一左转，哎呀，警察刚好在那边，哔 ，stop 啊， 你们怎么可以左转呢、啊？为什么不能左转？我明明看到这个符号啊，这个符号是不可以左转，哪里不可以左转？我看着叫我们左转啊。你看红色，红色代表什么？血啊，血啊，血代表什么？猎物啊，有山猪啊，啊，有这个兔子啊，那个尖尖的是箭头啊，我们都知道的嘛。箭头指着那边有猎物，那还不转进去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转咯，进去打猎吗？是吧？哦，好了，你是警察了哦，你到底要判他错还是对啊？他有没有道理啊？啊，那你判他错还是对啊？好像开庭了哈、啊，你觉得这个原住民哈、哦、左转进去是对的，举手。你觉得他错的举手，好，没有举手的现在举手，怎么都不举手有人说他错，有人说他对，到底错还是对？那么我告诉你、哦、他们错、啊、这个认定很重要、哦、为什么错呢、啊、这个是符号传递意义的重要原则。所有符号的意义、哦、是要根据符号的设计者而定的，是不是啊？请问这个符号是谁定的？交通部、交通局、交通处罗，大概是这样了，是不是？那么他定下这个符号就叫做不可左转。这个符号的意义你必须要根据符号使用者、定立者的意义而定的为准的，是不是？土人是很有道理的，说了另外一套的解释，不过那套解释不是这个符号设立者的原来的解释，对不对？那么符号传递意义就必须要寻找原创者是怎么个命定法，那就是那个符号的意义，对吧？不然不是天下大乱了，明白了吧？所以土人错嘛，对不对？某个角度看哈、哦，我们读启示录啊，其实就是那班土人呢。啊，你不要笑他们了、啊。我们就是那般土人啊，我要讲的是下面这句话了，包括我了、哦、我也是了、哦、啊，怎么跟他一样呢、啊、那就是、啊、启示文学、啊、包括启示录很多的符号，当然不是画出来，是写出来的文字表达的。不过呢，我们解释这些符号的时候就跟那些土人一样，不是用符号的原创者的意义，是用我自己的意义去解释。换句话说，我用另外一套的解释系统去解释同一个符号，那我们不是做了土人了吗？难怪读启示录全部总版呢，都是我自己的意思。一看哇，你看嘛，你看这个又是什么星际战争了、啊、这个就是飞碟了，你看啊，哇，这个石油战争啊，哎呀，这个是欧联十国啦，你看。我们全部做了土人呐、啊，难怪读启示录读不明白啦，明白了吧？那这样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啊，那就回到作者和当时读者怎么解释这些符号的系统来解释啊，不是你和我喜欢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啊，这很简单的道理嘛，是不是？是不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不要再做原始人了、哦、好，我们来文明一点、哦、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慢慢来这个思考了、哦、好，那么刚刚讲到这个呢，也许我要再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哦、这个哈、哦，这个是一个图形嘛，图案嘛，符号嘛，你看得见的是吧？启示录没有画图的，启示录是用文字描述符号的，对不对？他没有画一个图出来。那么请问文字描述符号的时候，这样的做法能明白吗？那么这个要去思考了哈。那么下面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哈是这是中国文学了哈， 啊，这个是文字了啊，那文字啊。那么这个在《诗经》哈、啊，有一首歌啊，叫做《硕鼠歌》啊，啊啊。那么硕这个文言文写的，所以我下面有注释了啊啊。硕鼠，硕者大也啊，大老鼠。那么无食我粟，你不要再吃我的这个种的这个农作物了啊。三岁啊，三岁不是三年，是很多年的意思了啊。冠呢就是侍奉啊，下面注释了啊。女啊，女就是鲁，鲁就是你了。我已经侍奉你这么多年了，莫我肯顾，你都不肯照顾我一下。事将去如啊，我发誓要离开你了。事比乐土，要去一个去一个快乐的地方去了。乐土，乐土，原得我所。哎呀，那个地方才是我也该去的啊。哦，哎呦，看了半天还不懂，干脆。白话文啊，啊，白话文啊，翻译就这样了啊，啊，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种的谷，多年习于侍奉你啊，竟然不肯照顾我，那么发誓啊，我现在发誓要离开你了，往那块幸福快乐地去了，那块地啊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现在移民了啊，是吧？移民了，不要你了，离开你了，是吧？那么这一首诗呢有三节的了、哦、第二节也差不多，也是差不多意思了哈，就是我侍奉你了这么多年哈，你都不理我，都不照顾我，我现在要走了、哦、第三节也差不多了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好了，这个诗经写给大老鼠的哈，那你会不会这样想呢？哎呦，咱们中国真是哈，这个中文真是厉害哈。古代的老鼠还会欣赏诗歌了，你会不会这样想、啊、当然不会这样想了。请问这首诗是不是写给当年的大老鼠的？真的那个老鼠啊？那当然不是嘛，老鼠怎么认识字呢？是不是、啊、那写给谁的啊？现在研究诗经的人大致都同意，这个大老鼠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那个时候的贪官污吏啊、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啊，这些百姓、哦、都要进贡的嘞，就好像老鼠吃田里面的农作物一样，进贡不止一年呢，今年进贡明年要不要？还要。第三年要不要？还要。我进贡了这么久你还要来搜刮，算了我走了，就离开了，那就这个意思啊、哦。这是不是一种象征啊？用文字表达象征可以吗？可以的嘞，可以的哈。那么换句话说，就算我们是华人传统哈，啊，我们这是华人作品嘛，不是启示录啊，也有用文字使用在文字中的象征来传递意义的做法，只不过我们没有像启示录这样长篇幅的使用象征啊。那么这个呢就增加更大的难度了啊。好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啊，那么这个象征是要读者明白还是不明白啊？为什么你不直讲呢？是吧？直接说不就好了吗？是吧？啊，那你就问问《诗经》的作者，你怎么搞个大老鼠的哈、啊？你就告诉我那个贪官污吏不就好了吗？啊，不能讲。在那个时候不能讲啊，你不能把它讲出来，你要用隐射的方法，你明白吗？这个就故意的，隐晦是刻意的，刻意的，因为你不能明讲嘛，是不是啊？在那种情况中你不能明讲，那只能用隐晦的方法，但是呢你在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我也在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他也在，咱们一讲啊，会心的微笑全部来了，因为我们在那个处境中大家都能明白。所以启示录虽然用象征语言，但是我们深深相信那个时候的读者是会明白的，这个信念呢是有根据的。根据在哪里呢？请看第三节啊，这又回到第三节，一到三节很重要哦。啊，第三节啊，啊，我读给你听哈、哦。练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了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对吗？好，请你快快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第七节，一起读。哦，22章第七节，读完之后，请你告诉我，跟1章3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吗？启示录最好找嘛，最后一章更好找了，是吧？找到了没有？好，预备，请。好，请问跟1章3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相同的主题？遵守，再来呢？有福，是不是啊？哦，你假如仔细读启示录哈，全本启示录有七次啊，讲到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而用了2次讲同一个主题，什么？遵守这卷书上教导的就有福了，不止一次，这是第一章一开始，22章又讲一次，这个叫做一头一尾，包头包尾了哈。我相信作者哈，他一开始就让读者明白，哎，要遵守哦，有福了哈。又写到最后还不放心呢，再讲一次，哎，要遵守就有福了，是不是啊？那就表示这卷书是叫我们读了之后干什么的？是啊，遵守，不是读了为了考试，哎，是为了遵守，因为遵守就蒙福啊，是吗？好，我问你啊，在你的人生里面呢，有没有读过些什么作品哦？写给你是给你读，读了之后要你遵守的，有没有读过这种东西啊？有没有？举个例子啊？
考车？
考车了，是啊，有一个交通规则了，是吧？新加坡有一本小册子，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读过？一定啊！你假如要考车，一定要读啊，不然你怎么考得过？那本书为什么要写出来？给你读嘛，读了之后要干嘛的？遵守的嘛，是吧？叫你红灯你要停你就停嘛，不是给你增加你的文学修养的嘞哦。那么这种作品我请问哈，是要写得很容易明白呢，还是写得很难明白？是啊，当然了，假如用中文写不会用文言文哦，应该用最浅近的文笔，最简单的文字，谁都能看明白，写出来嘛，是吧？用英文写那不会用莎士比亚14行诗的做法，是吧？用最简单的文字嘛，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目的的，那目的就是让你看了明白了之后呢，遵守啊。所以凡是要你遵守啊，看了要你遵守的作品啊，应该是用浅近的文字让你读了会明白的，不明白怎么遵守嘛？啊，同意吗？同意啊。启示录是叫你干什么的？讲了2次遵守的。所以我们刚刚的逻辑都很清楚了，这卷书应该是要让人家明白的，不明白怎么遵守呢？所以当代的读者一定明白的，只不过你和我呢不是活在当代，所以我们时间不同了，差了2000多年了，空间也不同了，我们不是那个地区的人，不习惯于用那种方式来沟通了，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个时候这个地区的华人，我们读起来是有难度了，再加上旧约圣经我们不一定很熟悉了啊，于是我们就觉得这卷书很难读了。不过请大家在今天走之前要建立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这卷书当初的读者是一定能明白的，所以才能遵守，才能蒙福嘛。假如是这个是作者的写作宗旨的话，是写来叫人遵守的话，今天我们增加再加上一点努力，你要有信心你也能明白的，有这个信心吗？带着没怎么信心的语气来说有啊，啊，有没有啊？有啊，你要有这个信心，不是我给你的，是圣经给你的。假如这卷书这个作品是要读者读了去遵守，当然是容易明白的， 那我们就要去努力去进入那个状态了，是不是啊？那么刚刚我花了好多时间解释一个关键性的地方了，这关键性地方就是这卷书啊，虽然是书信，不过跟一般书信不同，因为它用了启示文学的手法来写，而启示文学的写作手法中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跟一般书信不一样的，那就是使用了象征语言。所以关键性的地方在这里的哈，你必须要了解，正确的了解这个象征怎么解释。我们不要再做那个土人了，好吗？好了，那我休息一下哈，下面就要介绍象征怎么个解释法了。哦，这个是有原则的，有原则的，因为不要做土人，一定要有原则的哦。那就用正确的方式了哦。我知道丽华有什么报告是吗？好，我们报告完了，休息一下之后继续。